今天是2025年9月3号啊，周三。今天有个大阅兵，不知道大家都看了没有啊？我觉得还是做得挺不错的。反正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混乱了嘛，总得让大伙儿看看，咱们还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哈。不说这些个啊，就还是继续环道的问题吧哈。今天是从286楼开始回答。Rusa 是 Rusa 吗？1984啊。地藏经里有一句，永不复入，更不复入。紧接着又说，汝在屡见，是否矛盾啊？我觉得不矛盾啊。这个永不复入，更不复入是他发誓，他发誓，然后呢，在后面再接了一句啊，如果我违背了会怎么样？在我们小时候也经常这样跟人。拉钩约定啊，晚下午什么几点咱们见面去玩耍，大家必须得来，不来的就是小狗啊。这么说，那是不是和这个语句，逻辑是一样的？大家都约定好下午必须来，但是呢，后面还要加一句，如果谁不来，谁就是小狗。没有矛盾呐，就是说，如果我犯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等等这样的，承诺性的话，或者说。把后面的后果先说出来，等等。现在我觉得并不矛盾啊，这我们经常这么说的话的嘛。不复入和再屡见指的是同一个主意嘛？是啊。就是我再也不去那个地方了，肯定不会再去了。如果我再去了，那怎么样？这样说也没啥问题啊。如果我再去的话，进去了可能又会再迷路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下一个问题，紫苏。吃肉的问题。吃肉不是你不要把我说的话的那个语句给理解错了。我说吃边角，在外边和朋友们一起吃，我吃点肉边菜，这个可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无法掌控的环境里，我就随顺，但是呢，我自己最后的底线我要守住，我自己不吃肉。但是这个环境，这样的话，我可以守住底线，但不去破坏这个环境，做那个很突出的那个人，导致让大家都不开心啊。这种事会跟他们又结恶缘，所以我不做啊。你看慧能也是和猎人们生活的时候，他也吃肉边菜了呀，因为他处在那个环境里，他不能和他们发生更大的冲突。他说保持自己维持自己的底线，坚持自己的底线的情况下，又和别人维持这种关系的方法。所以，我不是说你吃肉变肉，这么那个肉变菜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从你这个人和周围人的关系，从业的角度来判断的，不是你这个肉，这个什么锅边菜吃不吃的问题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些坚持吃三斤肉也没事的人，他们也是那么认为的啊，吃3斤肉也没事，他不谈个人的业，也不谈大环境这些个。他只说吃3斤肉可以，就是他就这么坚持，那么然后呢，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吃3斤肉，那是不是很愚蠢的行为啊？所以你得先把这个大环境和业把理解清楚了，然后呢，把你该坚持的坚持，还有这个维护周围的关系。所以说你和你在家里和周围人一起生活啊，而且你在家里不是那个一把手，不是你说了算的地位。那还有长辈，他们说了算，那你只能这样，你随顺他们。但是如果你是一把手，你是可以控制这个家的人的时候，你就说，你们吃肉吃菜可以，但是必须我得有一个素菜，我自己专门吃的素菜，你可以吃我素菜可以，但我不再碰你们肉菜。这个在这个底线可以再往前退一步嘛，是不是啊？那么对于孩子的问题，那又是另一回事，孩子是你可以掌控的对象。当下是他，就小时候他的确是听父母的啊。我们这个群里就有人从小吃肉的啊，不是从小吃素的啊，从小就开始吃素的，现在能长到1米8多，所以没有说孩子需要吃肉这样的说法。你说孩子也需要吃肉，孩子有不需要吃肉，照样可以长高啊。现在其他东西照样可以。提供足够的营养，所以孩子也不一定都要吃肉啊。所以你不要哦，你自己在可以掌控的情况下，你就不要去给他买肉吃，他肯定不止你一个亲人，他要吃肉的话，肯定找那些其他人，其他人去找他们去 让他买肉给他吃。还有一个业的关系，你要一定要明白啊！你自己不吃肉，买肉给别人吃，或者把人介绍到别的肉菜馆里吃菜啊。比如说啊，延边有过这里的锅包肉啊，很好吃，你去哪里吃吧，锅包肉吧。我这么介绍你，这也是我在犯罪犯造业哈，我也有果报的啊。所以这个自己不吃肉的情况下，带别人去吃肉或者介绍人去某个餐馆吃肉，这都是有果报的，所以这种事我也不干啊。我回家之后就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啊，我可以吃肉边菜，但是我不掏钱啊。我来了，你们吃肉菜，我就不掏钱啊。我这延吉就有一家素菜馆啊，我说我请客，那我就跟他们说啊，我今天我请客，但是去了素菜馆我掏钱可以，但是去了肉菜馆我不掏钱啊，我也不吃肉啊，你们该怎样就怎样，我只是作陪啊，这样也可以啊啊，大家愿意叫我去那当然可以。如果是他们这次来吃饭啊，真的把我啊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好的信息什么，好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么把我当做主宾来看待的话，那就他们也得到我素菜馆里请我啊。这个我不碰他们那个线，但是他们也不要碰我的线，这样大家都可以和睦相处啊，你得把这个线给画好，还有对别人掌控的这个问题啊。在家里也是，我爸是一直吃肉的，我管不了的。但是呢，我爸去世之后，我妈身体不好，那现在是我变成家长了，他身体不好，他得依赖我嘛。啊，现在我也不是，我也在做饭给他吃啊，什么打扫家里啊，家里干事儿也我在干呐、啊，所以他得依赖我的时候，那我就强制的他，让他只能吃素，不许吃肉了。你在家里就不许吃肉。要么你自己吃，自己跑出去自己吃，这个我管不了啊，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只要在家里吃，还让我做饭，还让我买菜做，那你就不用再吃肉了啊。他也接受了。有一段时间我出门的时候，让我小姨过来看啊，他也给他买鸡蛋吃，然后吃了一个月的鸡蛋，然后身体又不行了，水肿啊什么的各种问题都来了。回来之后，我就又开始重新给他素肉，去掉肉，我就素菜给他吃。找药吃啊什么的，啊，这样，也感谢那个啊，提供那个信息和这，还有那个医药的啊，中药的那些个朋友们哈。所以你得把这个先画好，还有这个业，对于业你得明白。你说你要带孩子出去给他买肉吃，那你再犯做造恶业哈，造业就有果报。我们说不说对和错，只要果报，有因果啊，你做这样的事就有因果，后面有果报的。所以我劝你就。你带孩子出去你就吃素啊，他那个孩子肯定会找别人，他要想吃肉的话肯定找别人去吃肉的啊，这个是你管不了的。那他这个业是他的，他自己的，和你没关系，至少你没有犯罪。而且你给孩子也树立了一个形象，你是不碰肉的这么一个人，不管什么人来了你至少最底线还会守住的啊。这个是在你这个社会上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保护自己的一个怎么样的人生规则也好，反正就是给自己定个能让自己维持着这个本心的那种规则吧啊，或者是保护自己的一种铠甲吧啊，你要想好了。所以你后面问啊，这个什么冤亲和你有没有冤亲债主啊，这个比例是多少啊，这个我们不用管是不是冤亲债主，反正我不吃肉了啊，就算是那个是这辈子该被我吃的肉我也不吃了，我放生了就算是东大啊，我要和他化解这个冤仇，这个可以吧。啊，尤其是凡夫，这里是一定要以这个心态来看待业的哈。你不能说像菩萨一样，菩萨是可以在把无始以来的所有业全部看完之后，就可以判断啊，这个人这回我得伤害他，这样才能把这个业消了，同时把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有关佛法的一些个信念给勾出来。这个是菩萨可以判断的，凡夫是判断不了。那你就以忍来做，以忍作为基本行动守则就行了，就不要再去碰肉哈。哪怕你这辈子为了还可以吃100斤的肉，还可以吃1000斤的肉，但是我都不吃了，但这个业就可以到这里结束了，至少这个恶业的轮转就可以结束了嘛。啊，好了吧，好不好？好了，下一个问题，橘子和香蕉。人死的时候会走马灯一样啊，把这一辈子的记忆全部看一下哈，这什么原因？就在医学上是说，是人大脑要快要死的时候，他为了自救，从自己的一生的经验当中找自救的方法，所以顷刻间把一生的所有经历全部过一遍，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 应对当下的什么方法哈、啊。这是医学上的解释，但是我们从因果上，或者说我们从佛法上看啊，人从一个我们专注于当下命运的这种繁复的状态，死的时候是会进入中阴身状态的。中阴说是有一定权利把这一从更高维度的啊往下看，在高维度往下看我们这一生的，就是超越生死的那个状态会进入。也就是说，阿罗汉的那种状态，虽然中阴身不是阿罗汉呢、啊，但是呢，他有那么一个权利，在那个境界里是没有对当下这一生的执着的，所以可以全盘的一下子把一生全部看掉。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像我们看电影，去看电影，你坐在前面，你的注意力只能专注在一个点上，那电影大荧幕你看不全，你只能看一个角落。啊，可能一块地方，但是你往后退，坐到最后边呢，你可以一眼看全屏，啊，全屏全部能看得清楚，啊，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你退出来，你从这个执着于当下命运的这一生中退出来的时候，就可以顷刻间把全部都看，啊，在你脑子里过的时候，感觉是这一生的记忆都在过，但是呢。只是在从外人的第三者角度看的话，你这个时间点就是那么一刻顷刻间，就一刹那间就把一生所有的事情全部过了一遍，那就是等于是已经跳出了你当下这执着的命运当中，所以是用更高维的角度往下看，这个时候是一目了然的全屏的啊，同时全部看完，啊，是这个关系的啊，所以死的时候就是，人开始游离于身体的时候，开始进入那样的状态。啊，尤其是中阴身是可以看到很多自己不知道的那个信息的。在中阴身的境界里看的话，可能以前你误解的很多事情都会释然。啊，以前你可能和父母啊关系不太好啊，你以为是他们在戕害你，但是出来之后在中阴身看一看啊，原来父母真的是对你很有爱的，也为了你承担了很多啊，你曾经干的很多缺德事儿，他都给你擦了屁股，但是他都没跟你说。啊，你就知道啊，父母是的确爱自己的，有这样的一个视角的变化吧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你当下不知道的情况下，到了那里一死，马上就理解啊，原来这个事情是有这样的过程的，还有这样的啊，周围人都是有这样的初衷啊，有些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你能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就是这样哈，死了就会跳出一个跳到更高的境界往下看，所以还会出现这种走马灯一样的啊视角。好了，下一个问题，傻狐和嫩狐狸。傻狐和嫩狐狸，遇到个事儿，就是认识一个卖佛教用品店的老板，然后呢，他借了你18000，然后呢，你们又垫付了给他啊，让他参保，又垫付了钱，是这样的吧？啊，然后呢，这个人，想退保了啊。然后又我因为这个退保会有损失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整你们。我想先问一下这个退保的规则，退保是，不会这个保险公司不会阻拦客户退保吧？啊，你只是把这个，当初的这个什么协议都写清楚了，你如果退保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啊，这个都写好了，然后呢就按照这个规则来办是吧？那样的话他也没必要整这些呀。啊，你们先看看你们这个规则上有没有哦，不允许人退保，或者是给人故意给人各故意设置障碍的这种规则啊，我还是先劝你们先把这样的规则给堵上啊，退保就退保哦，该把告诉他说有这样的损失，他愿意坚持退保的，那就退就可以了。然后呢，就讲这个事儿吧啊，借钱不还这样的事儿。首先说，他是一个卖佛教用品的店，佛弟子自居啊，这样的人这个世界很多啊，实际上不信佛啊，但是他赚这个佛教的钱，有很多这样的人，里边穿着袈裟的人也有，不穿袈裟的人也有，啊，只能是，就按照我们的说法，就佛商吧，啊，赚佛教的钱的这种商人，啊，如果是一个佛教徒，哪怕他对义理有什么理论境界再低，至少他相信一点就是因果。佛教是讲因果的，最底层的、最初的知识、最初级的知识就是因果和轮回，所以就是相信因果的话，就至少不会主动去干很多坏事，这种借钱不还了还故意整人的事儿，应该是不干的。所以，你先， 看人的时候先判断啊，不要管这个什么他的有没有穿袈裟啊，什么信不信佛啊，他嘴上怎么说都不用管，就看他啊信不信因果这点来看。然后呢，一个是就是借着钱的事，事情拖到现在，你呢就是想要走法律程序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咱们就不讲这个规则或者什么借不借钱的事，咱们就讲格局的问题。如果你格局足够大的话，这个钱就不要了，就拉倒了。一个人应该是向前看吧，不是钱财的钱啊，就是向前看。你不要把你已拥有的东西把它当做一直是永远是你的东西，你只是暂时是有它的使用权。你把钱借给别人，那是把钱的使用权转让了给人，那以后这个钱就不用你不用再去想了，你就继续赚你的钱就可以了。被坑很正常，所以，你可以给自己定个限额，我可以被坑多少钱，或者说有人来借钱，我可以不要这个钱的这个数额，你就先给自己定一个这个，然后呢，在这个限额内时，你就不再追究了，人借了你的钱不还就拉倒，你也不用追着他跑，但是呢，如果嘴上他说是借了，那肯定未来肯定有果报的，该还的时候还。你先给自己弄一个这样的线哈，然后呢，别人借了你不用主动告诉他这样的事儿，但是呢，你心里有这么一个数这个钱你要不回来，你也不心疼，就当布施了未来，可能这辈子不行，那也就下辈子有可能还吧这样想就可以了。所以你要我的建议是解决这个方事情的，你就不要这个钱就拉倒了我觉得你们家不缺这点钱。你也不要一时的什么生气所以非要跟他杠到底，一个人怎么说？这个世界，最残忍的报复就是放纵对方，你在这里让人坑了一下，你忍一忍，但是呢，给他划清界限以后他再来你就不用搭理他了，但是呢，他有可能在你这里占了便宜之后再去坑别人，那迟早他会碰上更大的。更加真正能整死他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报复所以你这种报复心态来干的话，第一，你这么做自己你没有做什么恶业至少在这件事上你忍了，对他来说呢，他未来会有更大的果报所以我觉得，还是忍是最简单的方法。还有你说的这个什么念地藏经回响这些都可以做这都可以。但是从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上看第一是能忍就忍，然后呢，要么就是还有一个第二个方法就是你说的这个跟他就是走法律程序，一直走，把这个事情按照法律程序来解决。但是呢，我猜这种事情吧，法律程序就算给你判了。让他执行退钱执行，那执不执行还不一定说很多人就是不执行的，现实里有很多人法律判了他也不执行，就像你说的这个老赖一样他不执行那也没办法呀，他不但不执行，说不定跟你因为这个事儿就赖上你了，开始跟你继续捣乱这也是有可能事儿所以如果是你是做这种生意的话，我劝你还是把这个事放下吧。还有一点就是，像卖保险也好，卖各种保健品也好，因为我周围也有人卖保健品当然，这个保险和保健品肯定不是一个性质。但是呢，一些卖东西的人，我希望这些人有一些个基本的智慧吧。我认为是智慧但是呢，很多人就觉得不是智慧因为我想说的是，就是你卖什么东西，不要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你可以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画几个社交圈，这么几个人是和我最亲近的人，这样的人钱我就不赚，我干脆就不赚这个钱，再放大一点，再稍微外围一点朋友当中有一些不是至交之友，就是泛泛之交吧，这种人可以卖货，但是呢，你也要跟他说清楚这个是什么什么东西，保险是怎么样的，什么都给说清楚，责任也划分清楚。然后让他明确知道这个就是你是在卖保险，不要让他以为在感情里附带什么东西，或者说卖的事情上又附带了感情，这个是我觉得这样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个往往 会让人把原有的纯洁的感情都给变质掉。因为我周围就有这个人，这样的人啊，他是卖保健品的，哦，我妈身体不好，就让人有这么个亲戚来嘘寒问暖啊，经常嘘寒问暖。啊，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我也不想不细，我是不喜欢把人往坏了想的人，所以我也觉得可以啊，人家嘘寒问暖就可以。而且我妈也是，那种在亲戚方面是逆来顺受的人嘛，人家来卖他就买，但是有发现就有点过分了哈，有点过分，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对亲戚之间呢，或者是认识人之间很亲近的之间，就不要卖做这种生意啊！本来就是感情都是很纯洁的，都是亲戚的感情。但是你这么一卖货，就让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就过分了。但是通常用这种卖货的人，他们就觉得啊，按照行业的话，应该叫杀熟吧，先杀熟，先从熟人开始做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很没有智慧的，你这样搞的话，本来纯洁的感情都没有了，就是他们大家都觉得啊，你是个卖货的人，或者说卖什么人，所以说我建议你是，以后做这个生意，那就不要掺杂感情啊，就不要掺杂感情，你别说跟他什么认识多少，什么算个普通的朋友什么啊，这个都不算啊，你就当过一个陌生的人来做这个生意，啊，你就赚这个他的钱而已，他跟他也说清楚啊，这个责任也分清楚，如果是你认为是至亲之人啊，家里的至亲之人，你认为和他有感情，你也希望把这个感情维持在那个纯洁的状态，那就不要向他卖任何东西，哪怕他主动来跟你买东西，啊，你也可以把他推给别的保险，这样，我觉得这对感情来说更好的啊，至少你没有赚他钱，以后也不会因为有钱财有瓜葛，是吧？我是这么看的啊，这个是，人生的一种准则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准则，所以我不说这个准则对你来说一定对啊。你可能就觉得，啊，保险这个行业就必须得从周围人开始做起啊。也有可能这样人，那没办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我不是做你这个行业的人，啊，不过呢，我现在传播佛法，我都不向我自己周边亲近的人开始传播起，啊，人家问了，他们知道我信佛。他们问了，咱就算啊，我就说，啊，我都写了好几本书，但是，送出去亲戚中间只有两个是真正信佛的人，他们愿意看，但是呢，书上也是尽量是不提我个人太多的事情的哈，因为估计有人是看了，有人是看没有看，因为看的人是会有更多疑问的，但是没有让人提问的，说明只是那种礼节性的啊，说我有书出版了啊，那就来要一本吧啊，那算是也算是给我脸了啊，那可以啊，但如果是他真正的通读过了，那可能会有疑问，但是人家没问，就说明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看仔细看过吧，这样也可以，至少我对周围人是不强推我的什么思想啊、理念呐、什么东西的啊，这什么东西我都不推。啊，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好一点的，对周围人，这样大家都保持比较纯洁的，友谊啊，或者什么亲戚之间的关系啊，这样最好，啊，所以你要卖的话就是单纯的赚钱，跟他就是卖货的关系，所以你现在先把这个人，你把他当做一个关系不远不近的那种泛泛之交的朋友哦，然后开始以朋友的心态先借了钱，然后又扯上了生意之后呢，开始。变成了生意上的纠纷，然后呢，你又觉得开始生气了。如果他和你没有这种，朋友的关系，纯粹的客户，就是路人，你在路人发传单时候认识一个，然后他买了保险，然后你要按照程序走，但是他为了退保开始整幺蛾子，那你就没有什么好烦恼的，你就直接走程序啊，按照程序来走，而且你后面这个回复你说的。你的什么组长啊，什么人啊，经理、主任啊，他们有连带责任。如果这个人是纯粹的客户的话，他们负连带责任，他们也没有什么好怨言的。本来就是这么出去做生意的嘛，这业务本来就是这么跑的嘛。但是呢，你因为又掺杂了这个朋友的关系，所以在他们视角里看啊，你是把朋友带进来的，结果呢，你的朋友变成这个样子。来整我们，所以他们又对你有他们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现在说这些虽然都晚了，但是呢，对后面做这个行业，我希望你参考一下我的想法哈。所以当下的问题，一个是你要么忍，把这个都事情都 算了，这钱就不要了，就这么算了啊，让他自己在以后在更大的南墙上撞个头破血流，这样就算了。还有就是这个什么，按照法律程序走，哦，然后把他挂到老赖这个名字，而钱呢也照样还是大概率要不回来啊，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呢，该忍就忍吧，算了吧。还有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事啊，以前讲过博弈论哈，博弈论是人家打我一下，我就打人一下，就对等报复，或者对等啊，人家对我好，我就对等的对他好，这样是最为稳妥的方法，对，可以长远的方法。但是博弈论是西方的，但是西方人的那点智慧，放到东方来看，它有更长远的、更高远的是智慧。那什么呢？就是要把问题，有时候就把问题给放大出来，让所有人都看到之后呢，你再去解决。这个时候，你既能表现出你的智慧，也能让大家看到这个问题的危害性，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呢，现在已经爆发了啊，那就放任他算了吧这样就比较好。你现在一定要跟他对等报复可能就。后面这个事儿可能更是纠缠不清，和他的恶缘也是继续维持下去。所以以更高的智慧来看，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我猜吧，我觉得吧，还是忍一忍就算了。这点钱，我猜你是不缺这个钱的啊。而且以赚钱的视角来看，也是，你舍出去的那就不是你的钱了啊。你再想着把它要回来，那只有烦恼，只可能是烦恼。要如果他主动还你，那是好事。你但凡是出去的钱，不管是借也好，怎么也好，只要放出去的钱，那都不是你的钱了。很多人所谓的贪就是这样有些人是，去寺院里布施几万几万的布施，他不心疼，他很开心。但是有人借了他几千块钱不还，他就整夜睡不着，他的这都气得不行了。这不就是贪吗？这也是贪呢。你还是把那个钱，只要是不乐意的、自己不愿意的舍弃的，和被人坑的，那就舍不收，那就受不了了。那都是贪，那也是属于贪，是不是啊？所以我看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忍，舍弃，这是最好的方法。下一个问题，你是想忍吧，但是又是你的境界不到，所以一直这样，那。所以境界不到嘛，那就用刚才这样逻辑，我都给你讲明白了呀。这个世界发生的事，你把它当做所有的事都是有利于我的事情来看待就可以了。既然是宵夜了，那宵夜是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啊。你花点钱宵夜，这是最简单的宵夜的事儿。没有比这个还有简单的宵夜的事儿。要么你就拿身体来承受。那花钱多简单的事儿啊，花了钱就也就没了。别感觉我从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说啊，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作身外之物，那用身外之物消了业，那没有比这个最简单的业了，要不然你就得拿时间和精力、金钱来消业，不是金钱，就健康、时间、精力、健康这些来消业。就像我现在照顾父母，他也是在消业啊，有多少钱都没有用啊，大家不至于我啊，我也有了钱带父母去看医院啊，什么怎么的。那我也想花钱找人不直接不都给他干了，但是人家不乐意我妈自己她都不乐意。我觉得这样的话，反正这个业可能会往后拖得更长时间，所以只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照顾他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是不是所以你花钱能消的业是最简单的事，你把这个事儿看得太大甚至还影响到你修行，你也知道这个你境界不够那怎么处理呢？你把心放大呗，还能怎么处理？你就把它当做实实在在的一个很小的效益，这还不是什么大的效益，你才几万块钱，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也没欠钱，做了这个事儿是吧？你又不是借别人钱来帮了他，你中间也没有这样的事，你只是损失了一点金钱，你一定要走法律途径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你要花费的心力比现在还要大。因为法律就是另一个行业，你又和另一个行业的人接触，还有托人办这个事儿，还得交钱，是不是？还得交律师费什么的，还得跑来跑去花时间呢，是不是？而且最后还大概率还是钱还是要不回来，所以你把这个事情放下你就把当做这个一个最简单的小小的宵夜而已，这么想就可以了。你说你可能消不了这夜里了。那你这个消不了的，未来更大的你就更消不了了。 更难消了。所以你说实话，这个用钱能办的事那都不是事儿啊。这个什么商人们通常说的话，某些有名的商人说的话，用钱能消的那最简单也了啊。你把这个事儿放想的那么大，还甚至还影响到你正常的修行生活。如果说他欠的你的钱是你家产的30%-50%甚至60%-70%，一下子把你的生活质量都给打乱了，或者未来计划都给打乱了，那可能你忍受不了，你得必须得做点什么。但是好像也没到那个程度吧，你该干嘛可以继续干嘛的呀。啊，未来的钱，未来还有很多赚不完的钱，你为什么为了一个坑你的一个小人做这么多烦恼呢？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烦恼呢？还有你看这个，你说他平时以佛弟子自居，也给人看事儿。你这个看事是怎么看事？是算用八字命理啊算命呢，还是以附体的形式那种什么出马仙呢这种？但凡出马仙啊他都发不了财，这个行业是肯定发不了财的。这个比那个算命的还不一样，算命是有的人是可以发财的，算命他有些人是专门给大客户算那种大投资的啊，这种人每一卦啊，一个卦可以几十万上百万的，也有这样的。但是呢，用这种看事儿的这种方式啊，这做这种事儿的人，就是附体的方式做这种人，但都是比较困苦的啊，没有办法，他连自己的命运都主宰不了，他哪有什么福报，他哪有什么钱。你先弄明白这个啊！我当然我不是在教大家怎么用钱财来衡量一个人福报啊什么这种事，但是呢，这个是现实里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凡他自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其他福报都不怎么样啊。所以不要相信，不要以为这样的人怎么样，还想跟他们有什么钱财上的瓜葛啊，这就算了，这你算是踩了坑了吧？啊，以后但凡看到这种以什么。是附体啊，什么出马仙呐、或者是拜什么神来帮你看事啊，这个都是，都是穷人当中的，不能说最穷的那一部人，但是，比较穷吧，算是比较穷。而且，这种人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一旦犯了错，他可以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他背后的这个出马仙呐、神仙呐、什么东西，你说这样的人他怎么正常做事儿？他没有责任感。他就说啊，我被人控制了啊，我的后边大神大仙叫我这么干的，你还能怎么办？对这样的人你还能怎么办啊？所以你就算认栽吧，这事儿你就算认栽吧啊，你就是算是一种怎么说呢是没有识人的智慧，还跟他们走了这个有了钱财的关系和业务的关系，所以做生意也好，卖货也好，还是交朋友啊，先判断啊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再给这个朋友的这个定义上画一个圈圈规则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和你成为朋友啊，你让什么人才能和他们交流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交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交啊，你可以境界很高啊，像毛主席那样啊，像教员那样，他可以和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但是他不认为普通老百姓是和他的朋友啊，朋友是有感情的。普通老百姓能和他和普通老百姓讲感情吗？他内心里是不讲感情的，他是统治者，他管什么讲情，是不是啊？所以你要做生意你就讲钱，你要谈感情的话就单纯的谈感情不讲钱。那么一个和你有感情的人见了你钱你就不还了，那你感情不要了还怎么样？那不要的话那就彻底和他划清界限，你就认为他在他心里啊，那你们之间感情就这么值这么的钱，所以就算了啊，以后就没有这感情了。如果说你还想维持感情的话，那这个钱就算是帮助他了啊，平白无的啊，或者说，完全，不要没有什么不求回报的帮助他了，这样大家继续保持这个感情，是不是？所以先把这个事情理清楚啊，是什么人什么事，然后你自己呢应该怎么做，在这个事情上啊。总的来说，我觉得啊，这个事你就认栽吧，这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其乐是我家。什么感激领地就不至于吧只不过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专业大家我能接触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而且大多数人是愿意跟我说他的各种烦恼的你可能不是这样的身份，所以你很少能接触到别人的烦恼，看到都是别人光鲜的一面所以不知道而已我是能听到很多这种事情，而且我自己也是这个本来就支气管不好，一直不好，以前也说过了，一直不好，快靠修行把它修回来的你问这个 像我这种隐疾爆发式心跳哦，这个问题，打坐特别要注意嘛。啊，你坚持就可以了，这个是只能靠佛菩萨加持了。心脏的先天性问题，医学上治不了的。啊，你给他弄个支架啊，什么架桥啊，这些个，反而造成负担啊。你不修行的话，这样还能舒服一点，但是一旦修行啊，那就不要搞这些了。那你靠佛菩萨就能治嘛？我觉得能治，因为我自己就试过了啊。我那位母亲，她本来是按照她原来的命运是2011年就去世的啊，是我给她转移功德啊，给她续了命。她本来就心脏不好，她自以为到现在还是冠心病了啊。那个，给她续命之后，那个该去世的那一年生过一场大病，然后呢，按理说应该是心脏病去世的，但是呢活过来了，然后再去医院查啊，心脏。还能好，还行啊，不能说100%彻底健康，但是还行，医生说都没啥大毛病，他是个正常状态啊，所以他以为是他吃药好的，啊，我都不跟他讲，讲这些个，他以为是吃药好，那就拉倒吧，那就那么信呗。我想告诉你的是，靠佛菩萨是可以改变这种事情的，啊，什么样的隐疾都可以，啊，先天性的，啊，不能，医学上判定这个是就是没治的。啊，只要佛菩萨愿意出手，就肯定能行。所以你还是依赖佛菩萨就行啊。你就按照那个戒行、善行、修成和大愿这四个方法啊，坚持做啊。而且你也知道，这是修行之后把它给勾出来了，那肯定是往正确的方向在正在走着呢啊。所以你坚持修行，然后多做点功德回向给自己吧。这回就不用给什么什么了啊，要么你就给自己的冤亲债主也行。然后呢，差不多吧。这样是，但凡能勾出来，那就说明还是有救的啊。我前半年的打坐姿势是不是正确的？那肯定是正确的呀。下一个问题，还是和前面那个同样的性质啊。你不提个人的状态和周围的环境，只说这个一个是好或者不好啊。你这个晚饭吃不吃的问题。啊，有朋友说是在寺院里打禅期还吃，那戒律上的确说了过午不食啊，但是呢，我磕完头之后，以前在寺院里也是过，磕完头之后自己去厨房找点蔬菜水果吃，那我也算破戒了呀。那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啊，所以初学他打坐的时候耗能量比较大，所以他觉得饿了可以稍微吃点，但是你一旦到了身体可以静下来的程度。你越吃的少，身体越能静下来，越舒服。这个是靠自己身体来感受说的，啊，不是别人该吃或者不该吃，以这个来判断，而是用你的身体自己来判断。啊，你觉得啊，现在很饿啊，中点吃点东西就好。然后吃完东西再打坐，发现挺不错的，这样挺不错的，那就吃点。如果吃完东西再打坐啊，发现这样有点负担大，人犯困，啊，坐不起来，犯困啊，有点脑子昏沉了啊，那就不要再吃了。以你的自己来判断就行，好不好？所以你自己也觉得啊，现在吃了就好，就吃，不吃了不好就不吃哈。还有念咒的问题，这个以前也说过了啊，从长咒开始，改变成这个长咒本来就妄想啊，文字妄想都是文字妄想啊，所以，你的文字妄想本身少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就觉得和这个长咒是比较累的啊，因为它毕竟得动用注意力啊什么的来继续维持啊，所以。你就可以选一个短咒来念，这样可以更轻松一些。最后念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儿，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你现在觉得这个六字真言比念长咒更舒服一些，那说明就是你的文字妄想已经少了不少了啊，好不好？你就按照这个规则来，这个方式来做就可以了啊。再往下就是六字大明咒之后，再往下就更少的就只有这阿弥陀佛四个字了哈。或者观音菩萨，或地藏菩萨，什么菩萨都行，反正四个字的那个佛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咪了个喵。请问从您的角度，想要让命运变好的话，直接念佛修行放生，是否比从阴阳五行五蕴六气上下功夫更有用？这个是，你是第二本书还没看明白是吧？第二本书里说了，你的命运是。编辑菩萨给你写的，你要改变命运，就通过他来给你改写，所以你得符合他的要求啊！你不管求些什么菩萨要，现在 管理这个世界的是，最高权限在观音菩萨那。你向观音菩萨求，啊，你想怎么求啊？你要求什么？啊，你得做怎么功德？这些都已经说清楚了，啊，你靠其他方法啊，想要什么，啊，阴阳五行啊，什么风水呀，还有改名字啊，等等各种方法啊。别人说这个可行，可行啊，或者因为他们做了这个事儿之后，命运改变了，那也是写在他命运里的哈。啊，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啊，他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是他改了名字之后，学习成绩一下就好了。啊，那你说，很多人都以为啊，这改名有效果。那以前我那个时候我也觉得那么认为啊，改名的确有效啊。所以名字也好，什么也好，都是到了那个时间段该改变的时候变成改变，后面有了命运的改变，那是他命运里写好的。所以你说你这阴阳五行啊，五运六气，通过这个改变了命运。他有人这么说，那肯定是他这命运里已经写好的这个剧本。所以你要真实的想改变的话，你还是按照先积功德，然后明确的哈，目标要明确，你要什么？你不要说笼统的说一大堆哈各种都说，你不要说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就讲一个来，你要发财，你希望到什么时间段能有什么多少钱，而且最好不是。我要把这个钱财存起来，哎，这样就从佛菩萨视角看，这个钱财代表着什么？从佛菩萨视角看，钱财是这个社会人类的劳动成果，啊，是吧？是劳动成果。你把劳动成果压在自己肚子里，不让它运作出去，也不把它花出去，这样是你本来没有这个福报的人，一定要这样干的话，那就影响到别人的劳动成果量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想啊，你要发财，这最好是想我要拿这个钱做什么，先把这个做什么的事儿想好，然后再求财，啊，这样的话大概率还是可以的哈，啊，你说我要做一个1000万的生意，那你的生活质量怎么也保持一个1-2百万的那种生活质量吧，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你不可能是一直天天苦哈哈的生活着，还在外边可以运作几千万的资产的。那种大老板不可能的吧？你肯定是，有配套的啊，配套的和大老板配套的那种生活水准吧？你以这个方式来求啊，不要求我要几岁的时候存款1000万，而是你就想个你就干脆求一个，我到几岁的时候我要一个上亿的老板，我要有1亿的资金可以作为资产周转的这样的老板。啊，你这样想就可以了。那你肯定能过上1000万的生活，保质量是肯定有的啊。你这样明确的，而且钱是一定要运转起来的。你不要想着把钱存起来，你一旦想着钱存起来，那佛菩萨视角看你这是个就是贪婪，你这不是想给为别的青山众生做什么，是吧？啊，所以钱的求是这样的求的法，健康和时间，但那个就是另一套，这个是你个人的啊，你个人纯粹的你个人东西，也不是给别人看的，更很多时候。所以更多是和修行相关的啊，这个就求起来相对比钱财要容易得多，啊，因为你这纯粹的修行方面的健康和时间是这样的话，你求起来更容易得多哈。好了，下一个问题，春兰兰 JK，大仙说我儿子是假童子，需要含替身，可否？啊，我刚才前面说大仙最好不要招惹，你现在说大仙假童子，说儿子是假童子，不要信他就可以了，而且我都不知道这个还替身是什么意思，是让他去出家呢，还是怎么样？还替身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啊，是死啊，还是什么出家啊，什么怎么样啊？还是让你掏钱呐，什么？啊，这个，但凡以算命的形式，或者说，啊，类似于这种说法来试图对你的命运影响的事，这都要三思啊。我都说了，善知识不会轻易的介入到你的业当中啊，他只最多给你提建议，而且明确的告诉你责任在你，你做不做这是责任是在你，做了后果自负啊。我只是提了建议而已，你不能说听了我的建议之后你做了之后，遭遇了很大的不幸，就说那是我的责任。你这样想就不对了，这样不是佛法啊，佛法是不介入到别人的因果当中，尽量不介入。你向我求法，那我把真实的佛法告诉你。但是呢，你附带的又问了你个人业的问题，那我从佛法角度告诉你业是怎么怎么样的，而你又明确的很确切的问你当下问题怎么怎么样，那我用佛的视角或者佛菩萨的智慧，我借用他们的智慧来 可以告诉你啊，当然，我这说这样，我借用他们智慧，这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我不能这么说，我就说我的经验，我以我的经验来告诉你这个事儿怎么样啊。我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最好，但是呢，你自己做了啊，后果自负。那我只是提了个建议而已啊。所以但凡这种这个什么，大仙啊这种人啊，你就当个兴趣爱好啊，什么娱乐啊，去看一看，这都可以。但是，一旦和影响到你命运的事情，那就更要三思而后行。而且是你的儿子还小吧？他的命运还掌控在你手里吧？你不能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啊！所以还是，不要管是最好的，不要管啊。第二个问题，上天安排的最大。你最只说这些话的问题是你在问"心不死，道不生"这句话的意思吗？我的理解是这样吗？那心就是你的欲念，你的意识，你的意识里的这个欲望，各种执着，把这些灭掉了啊，那就这个对世界，道是这个对世界的真相的理解，道就是这个世界真相啊，道教里的道也是他们认为的真相，所以你把你自己的欲望给灭掉了，那你就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了，悟道了，那就是悟到真相了，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下一个问题，彩虹糖睡可可。背诵佛经这个事儿吧，我是不既不主张也不反对。你把念经作为一个修行来看啊，这样可以了。你修着修着，念着背下来，自然而然背下来，那挺好。背不下来就拉倒，你不要把背诵佛经当做一个任务给自己强加，这就变成另一种执着了。除非你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必须背个什么楞严咒啊、心经啊。这些还有出去做法事的时候，也有一些背的内容啊。这些个是他们工作啊，必须得背，那没办法。但是作为在家人，我只是学习佛经，我要真实的修行。那我念每天念《金刚经》《地藏经》或者什么经啊，《无量寿经》也行。那我每天坚持念，但是我不给自己制造更多的执着和烦恼，我就不求把它背下来，我就每天坚持念啊，念了几千遍之后，自然而然全背下来了。那挺好的，那挺好，但是背不下来也很正常。很多人就念了很多遍，他还是背不下来的。我念《地藏经》也念了不少遍了，但是我到现在也背不下来，因为我根本不想着去背那个东西，我只是念而已啊。因为这周围也有人需要我给他念经做点功德，那就念吧。但是我不强迫自己一定要背下来。我背的都是背下来都是那个以前在山上必须得背的内容啊。其他的我基本都不去主动去背啊。所以你对这个修习的理解看，根据你的理解看，而且你如果是你是觉得啊背下来很爽，那你开心就好。但是呢，这回在这个坛经里也说了，有一个僧法达啊，他念了3000遍《法华经》之后，来向慧能请问的时候，慧能一眼就看出他啊，你有一个自负的东西啊，就是你念了3000遍之后，自己觉得挺了不起了。所以磕头都不点地，头不铺地，头不触地啊，所以被慧能一顿教训啊，有这样一段哈，所以你背下来，那希望背下来这个不会成为你骄傲自满的成本，啊，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所以你爱背不背这个你随意，你想背就背，你不想背就可以不背，但是呢，不要以执着心去背，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修行来做，啊，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就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供高我慢的资本关于大爱的问题，那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里有一个寄语，一段就是"无为心内起悲心，无为心内起悲心，无为就是没有执着，你没有执着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样态，就是所有众生他都有很多烦恼痛苦，你能真实的看到。"所以你也就希望他们能从痛苦中解脱，所以就会生出慈悲心，所以你先做到无为心，就是没有执着的状态，在那之前，所有都是有为的心造作的心，你说这个比如男女之爱、父母之爱，那都是执着那都是贪恋，贪恋这种贪对这种关系的贪欲啊，那都是贪欲，贪欲最后都会变成痛苦，所以说。你要说大爱什么那等你修到那个程度能修到阿罗汉的程度，我没有执着的程度，你就应该能看到对所有众生 无分别的对待。虽然是有分别，但是至少，阿罗汉的分别心状态和我们反复的带着执着的分别心状态又不一样啊。所以在那个境界里看，你就能升起真正那种慈悲心吧。所以当下就是好好修行，好好修行。你可以要求自己啊，对所有众生平等对待，对所有众生有这个慈悲心，这个可以。但是呢，从义理上看，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得到修到，至少没有执着的程度，才可以有这种平等的慈悲心啊，产生这种平等的慈悲心，对所有众生平等的啊。下一个问题，贴吧用户58NTK16，你说报了个常住义工，我觉得这就是佛菩萨加持啊，看你整天在家里，干不了这个，干不了那个，修也修不好。那啥都修不好的时候，那就去积福嘛！这个以前说过了，你这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修行都不行的时候，那还有一个能干的事情就是积福，积福那财布施是积福，那财布施没那么多钱也舍不了，那就去卖点力气嘛！这样挺好啊，我觉得这就是佛菩萨加持，你就去干老老实实的干义工，义工那就算常住，那也不可能10年20年吧，就是个按月来算的吧。按月就是1、2个月，一个季度3个月，半年这样算的吧。你先去干个3年，不是3年太长了，你先去干个3个月，先从3个月开始吧。先我们在寺院都什么百日祷告都是安住一个时期，安居一个时期就是100日100天安居一个禅期，就是100天通常来算，要么就最短也是7期49天7天那都是。那就是浅尝辄止的状态，那都不能算常住吧？49天都算短的所以就以100天来算吧，就3个月，你先去做个3个月做完3个月之后，看你的心境，心境改变怎么样想静下来回去修了，然后回到家里那种状态里，然后看什么都很好，那就可以继续在家修行。如果不行的话，再去找别的事儿来就做啊，去盂兰盆法挺好的。我就去医院、去寺院做这种事情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啊，可里边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人，不是什么人是都是那么状境界高的，所以你都想好啊，这都是一种磨练，在那样的地方里也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所以你想好了会肯定会有这样的那样的事情有，这都是当做一种修行来磨练来自己，把它当做一个磨砺的过程这么想就可以了。你现在去做，我觉得挺不错的你就当这是波普萨的加持吧。好了，下一个问题，橘子洲。你说这个，腰颈椎不同，腰椎颈椎不舒服，然后呢是妈妈小产后小阴灵磨我，找了道士处理。道士处理之后，他说是什么？把他送到地府里照顾花去了然后跟还和福报相关。先不说他去了什么地方照顾不怎么样，而是看看你的病情好没好。你的病好了，你觉得真的好了，那就算他帮你解决问题了，那挺好的。如果你的病没有好，那可能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处理好，那就还得继续该干嘛干嘛，该怎么修行，该怎么回向功德回报，然后求愿。立牌位什么的，你该做的都得做啊。现在问题是这个，而不是什么那个，他在地府里有没有照顾花的这个地方。在我的认知里，在我看到的那个世界里，也没有这样的地方。你要去了那里，有上边的人给你做了功德，像比如说这个孩子，你哪怕你找道士做了，那也算是一种功德吧。虽然和佛法不一样佛法是在佛法上的才算功德道士那边他们也叫功德，所以我也叫他们功德，但毕竟那也是劝人向善的肯定是以做好事的方式来转移功德不可能是干缺德事来转移功德，所以就算他们是也称之为功德吧，然后以做好事的，然后花了钱了，然后就给你解决一些问题，送走一些冤亲债主，这个是理论上是可行的，所以看看你自己的确做到了那就好，把这病情好了那就好至于地府那里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我认为没有，但是呢也有可能我没看见呢我不能说因为我没有看到的地方就是那里什么都没有吧所以这个问题我还是保留意见吧，免得又招了什么是非有人说一定要有，那我也没办法。不过地府通常是那种投胎 你投胎被死了一次又送回来的哈，那种有个地方是专门进行培训的啊，专门进行培训，因为这个福报太少嘛，福报太少，那在地府里培训增长福报的方法，并不是照五花，而是去干地府里的义工啊，那边也有义工啊，义工当中能管人的那都是级别高的啊，管不了人，很多都是管不了人。管不了人去管一些动物啊，动物的生死轮回也有人管的，动物的生死轮回也有人管，还有每个地界都有城隍庙，城隍庙下边城隍也有，它下边也有几个小神啊，小管的那种神吧，啊，什么阿猫阿狗的死，他们都有专门人管，而且这些人就是在人道的时候，干了一些坏事啊，或者是有些事就是不报不挂啊等等各种原因啊，在那里干这做这些工作。以这个方式，有些是赎罪的啊，就是消一些业的。他这个业不能完全以这个方式来消，但是呢，他们自认为是来消，但实际上就是做功德嘛，做福德啊，只能算做福德，在这个系统里做了一件，算是体制内的小工作啊，那算是积攒了福德，而且同时他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些那个位置的运转规则，然后知道该怎么做了，以后做人应该怎么做了。也有这样的地方，所以通常这个孩子，还没出生就死，这说明他在投胎做人的这个福报又不够。但是呢，从动物比动物是要高一点，所以才还能投胎做人，所以就去积攒福报，就可以去安排一些干一些个下边那些工作哈。通常都是这么办的。下一个问题，梵摩尼，情债难消，在家怎么消？你不追就行，人家主动来，那你就那就享受吧；人家主动走，那你就送人吧。你不追求，你就静静的待着啊。人家来了就好，不来就拉倒，那走了也算了。你以这种被动的心态来看待所有事情，不光是穷债、情债啊，什么事儿都是这样的，而且是能让你是痛苦的事情，他走了，他让你很痛苦。那你更应该忍，这就是消灾。如果你追着去跑，那可能这个事儿就没完没了了。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人家是很决绝的走，那反而挺好的啊。你不要做出什么过分的行为就行。但是呢，就怕人家用一根线来吊着你啊，让你一直追着，这种这是最麻烦的，而且你还控制不了自己，还跟着人跑，这才是最麻烦的。所以你能控制住自己啊。人家来了，你这挺好的，但是人家要走，你的确受伤害，人家要走的话，的确受伤害，那这是肯定的。那你要忍下来，不去追去，追着他跑，这样是最好的，这样这个业就算消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就处在关系的时候，常常会想，以前我也是，经常去想，故意的去想啊，现在说相处的这个人，如果哪一天要甩我了，我怎么办呢？我能坦然接受吗？想象这种场景，以前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就，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想，是并不是看书啊什么，没人告诉我，从来没人告诉我这个，但是我意识里就有这样的想象，就会出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可能上辈子就有过这种训练吧，哪怕到了一个很好的环境里，比如寺院，我觉得那个环境挺好，我待过的寺院基本都挺不错的，按理说我在那个年龄段是不应该有自己的个人房间的啊，基本都是大通铺啊或者几个人一间的那种。但是呢，我到哪里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房间，房间虽然不大，但是挺不错的。还甚至我出去，礼佛啊，这个时候还有那个，寺院里常住的那些个阿姨们还过来帮我打扫啊什么的。有些我觉得受宠若惊的那种照顾也有。那我这种时候，我也会去想，哪一天什么都没有了，我还得自己弄啊，啥都自己弄，房间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还得去睡大通铺啊什么的，我还能接受吗？我还能正常过吗？给自己想象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个感情上也是，你平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试着一下，如果和你关系亲密的人，如果他突然要甩你了啊，你能怎么接受呢？生活里没有他，你能怎么接受呢？能不能接受这个？想象一下，虽然这个想象谈不上是有多高的修行，或者说对你的真实的境界有什么提高，甚至你想象的时候觉得你能接受，但是真的事情来了，你可能 还是很难忍受，但是至少有个想象中啊，总比没有要强点吧，是吧？下一个问题，苏七念，灭妄想是念佛念经的时候，妄想被消灭了，还是暂时压下去了？念佛念经的时候是，念佛念经也是妄想啊。这么看的话，那就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暂时压下去，而是被另一个妄想给暂时代替了。所以这个从这个佛，我这讲经也算是，讲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听没听明白，有些问题我的确是又重新过了一遍，然后就看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佛内那个圆寂经里说，有人问他这个没有妄想的时候怎么会又会升起佛什么时候还会升起妄想佛的回答是，有妄想是一个状态，有妄想的生灭是一个状态，而没有妄想的生灭是另一个状态。你不能到了另一个状态之后又说回到这个状态，有妄想后面生灭的状态，这两个是不同的状态啊。如果你但凡这样问佛是什么时候再升起妄想，这么问的时候，你的潜台词就是佛还有妄想的生灭，当下只是暂时处在了没有妄想的状态，灭的状态，所以未来还会出现生的状态。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是已经超越了妄想生灭的状态，已经进入了没有妄想状态，那不应该有什么妄想生灭、妄想什么时候还会生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佛的智慧上的确这样解释、这样说挺一针见血的就说到点子上了。所以你说妄想暂时压下去的，还是妄想没有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自己想想，这是妄想暂时压下去了，还是妄想没有了这个是不同的状态，你自己想想。下一个问题，通天塔的瑞。你是我藏传佛教的研究经历论。这个算不算务虚的修行就是务虚，你认为它是没什么太大效果的你是这么看的是不？那我是怎么看的？因为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根系，有些人是就适合做这个，有些人就不适合做这个。但凡你能专注的去修一个，这个说明你的境界比他们高。但是有些人境界不行，他不能专注的修一个，他就得来回这个研究一下，那个研究一下，这个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修行。我在这里教的是念佛、思佛、观佛，都是专注的做一个，因为这个妄想已经小到一定程度。但是一个人妄想没有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喜欢这个研究一下，那个研究一下。但是你继续在佛法里进行研究，你总比去干别的事要好吧？那就算是修行了。那你研究佛法，那就算修行了。在比这个境界更差的人，去干别的事的人相比来说，那你就算是修行了，是吧？所以同样也可以有功德，也可以让你在思维上会更开阔一些，或者在研究的毅力上还是会有收获的。而且至少你在这个时间段没干别的嘛，那也还研究佛法，所以说，以前我也说过了你有空的话，你也可以多看一些佛经不光是打坐磕头念佛这个修行。还有空，但是呢你又不想打坐磕头念佛了，因为已经干了两三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一天该干的都干了，但是又有多余的时间你又不想去刷视频打游戏那样的话，你就可以去看一些佛经嘛，你不是拿来专门修行的那些佛经，你也可以看一看嘛这样你在还是在佛法上继续花时间，那也算是做了有功德的事吧，是不是？所以说就看你是怎么跟人比了你什么比什么时候不干的人相比你不去看佛经，竟整天忙着人那些看那些人相比，你去钻研各种佛经，那也是修行等一天你钻哪一天钻研就发现我还是得专注的做点什么这样想起来这样也算是进入了这更高的境界吧。以前寺院里的时候也有一个南传的僧人他是喜欢各种钻研的我的师父就劝他你也该到了舍教入禅的时候舍教就是教学嘛，就是毅力研究专门这佛经的这些人叫舍教教就教让他舍弃教，然后该入禅了。但是他觉得入禅反而没啥意思，或者说 咱不能把人怎么带往解脱啊，什么在他人这里是那样的，啊，因为像维摩诘经里啊，什么都也有说过嘛，啊，有人在那里山上一直打坐啊，然后维摩诘说你这样做不行，你这样干坐着是不能解脱的啊，那肯定有他的，肯定有他的原因吧，因为是他是这段故事是针对性的讲法，是。维摩诘看到了这个人打坐的时候心法或者什么问题上有问题，所以才这样告诉他，并不是说你光打坐是绝对不能解脱，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每个人都境界都不一样啊。那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啊，的确这么修行对他们来说是有功德而且有进步的啊，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好吧？那下一个问题，国会，你说的是我。我抄了一部经，那抄经的功德我先回向给了 A，然后呢，我有亲人死了啊，比如说 B，然后我把这个已经抄好的佛经烧给 B，那 B 能不能得到利益？啊，是这个意思吧？那 B 能得到的，A 也得到功德，A 得到功德是我抄经时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啊，我花的时间精力的功德，我在这个时间段专注于佛经，那就有功德，那他得到这个功德。而把我写完了经，写这个经就变成了一个死物哦，它是一个死物哦，但是它有凝聚了我的劳动啊，我的抄经的这个心力哈，那我把这个烧给别人，那他那边也能得到，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死物嘛，它已经虽然凝聚了我的心力和劳动，但是呢，它已经是一个死物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烧元宝啊，什么烧纸做的各种东西。烧给别人，他还是有用的，啊，对他来说有用的，因为这个东西我没直接制作，但是我花钱买的，那钱就是我的劳动成果呀，我把这个劳动成果烧给了别人，那他就能得到这个相应的果报，是不是啊？那至于劳动的过程的享受，那劳动过程付出和最终得到的那个劳动报酬，那还是我的呀，所以我也得到好处，我把这个部分，买了。买了纸扎的什么东西啊，或者元宝啊，烧给别人，他也能得到功德或者相应的好处啊，所以这个是两边都有好处的哈。所以鬼好像，鬼好像也不太认识字，这那个是鬼的事儿，你不用管，你烧给他了，他就能得到。啊，鬼那边是没有办法靠自己修行的，但是你烧给他是有用的啊。下一个问题，白瀑印龙。你说的这种状态吧，我觉得应该是佛菩萨加持你，让你先体验一下哈。但是他还没有到初禅，初禅是没有身体感觉的。你说腿有点这感觉，还有呼吸有感觉，那说明还没到初禅。但是呢，至少手没有感觉，那说明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啊，所以也算是比欲界定高一点，比初禅矮一点，那就是中间态吧。如何自由进入的这个状态？当下你就按照你现在修行继续坚持就行了，不要追求这个，这是人家让你先体验一下，往这个方向努力的，往这个方向努力哈，啊，你就正常的当下做的继续做就可以了啊，不用刻意的追求哦，你刻意的追求是吧，有可能就越来越遥远，你就按照把它当成一个过往的一种感觉而已，然后就继续就去正常的修行，但是你一旦经历过了这个事情，你不刻意的照做，它也会变成你的记忆。你的修行会往这个方向自然而然的就走，你不知道和知道这是完全两码事啊！你只要知道了，你就自然而然都会往这个方向走。你曾经去过一个地方，那你散步的时候，你瞎看是瞎走，你有时候就很自然而然就会去那个地方，是吧？所以这种提前的加持，让你感受一下上一个境界，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啊！有过这样的加持的感觉，加持感觉之后呢，后面修行都比较进步，非常快。而且这个能走向正确的目标，没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很多就会胡乱追求他认为的好的境界，所以说我觉得他佛菩萨能给你这样的提前让你感受，那也是承认你的这个认可你的菩提心、出离心是的确有的，要不然就不会轻易的随便给这种感觉哈。你说在这个状态中应该做些什么？不用做什么，就是关照，就是体验感受，这样就可以了。你就观察，用心去观察感受，不要升起念想。你这个会记金刚咒也不要念，这个是文字妄想，这个是初禅和还 还差了很多的啊，所以你不要念什么东西，你就感受就行啊。你要说一定要修行，修行的话，那就啊，这个境界里应该是，要么观佛，要么是思佛啊。你那眼前看到一个光团嘛，啊，看到什么？你说你看到了什么？这说明你还没有到二禅境界。二禅里安住的时候呢，就上三根也会暂时熄灭，那就不是看到了，而是觉照到了，照到了，你的意识扩散到了那里，也把用意识覆盖住了一定，也包含住了，包裹住了一定的空间环境，你就可以感知到这个空间环境所有事情，而不是看到它。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是要么思佛观佛，要么静静的感受，这样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感觉估计，不会来回很频繁吧？也可能就，可能未来半年、一年，你很难再达到这个境界，因为这是人家提前让你感受到的哈。下一个问题，诸位 A，磕大头后不吃水果会受伤吗？受伤倒不至于，但是呢，有消耗了嘛，有很大消耗，尤其是水分，你别说什么营养物质，光是水分的消耗，也得补回来，要不然打坐的时候他就体液不足。体液不足就是气血的循环就会受阻，所以你得耗了多出了多少汗，你就得拿水得补一下，你不能什么都不吃，真的好歹你得喝点水，总该可以吧？然后呢，晚上磕完头想打坐，怕吃喝影响打坐和次日。你磕完头之后，修个20分钟、30分钟，然后吃点东西，再修个20分钟、30分钟啊。就是吃水果和蔬菜，这些是不需要长时间消化的啊。你只要不吃主食，蔬菜水果30分之内，差不多就下去了，然后你就可以正常打坐了。第二天也不会受影响，能否磕完头不吃钵？你还是吃点吧，你不吃钵反而体内缺点什么东西哈。还是晚上磕头比打坐时间需，打坐间需休息喝果汁。你还是喝点吧，果汁也是最好是，自己榨的那种果汁不要直接买个现成的那个卖的，那种里边有很多添加剂啊什么的，这个严格的说是不太好。但是呢，每个人境界都不一样啊，你的身体已经敏感到连这种添加剂都能感知到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得吃得更清净一些也可以说现在商场修行吃的很少的人，也有一种是他的修为到了，也有一种是他的身体变得敏感了，很多东西他吃下去就受不了，像各种添加剂，普通人吃着好像没事了，但在他那里就感觉到有点不爽了，所以他就开始不吃了啊，所以就看你情况吧。下一个问题，李嘉欣，做大概多少功德才能求菩萨调解？这个菩萨知道，所以你当下开始就做，一边做一边求就可以了。做到啥时候，功德够了，人家就给你调解了；功德不够，你就继续做。你不要在中间产生怀疑或者动摇，这才是关键。你也可以先发愿说我要拿多少做多少个什么念多少部经啊等等，或者布施多少钱呢，或者连续放生多长时间，每次。放多少啊？等等，这种具体的项目你也可以发愿啊。比如说，我要念300部经回向给我的某某某，希望他能变好，以这个方式来做，然后就每天坚持做，然后，但是呢，问题是，可能这个300遍还不够，有可能还不够，但是从佛菩萨视角看，你念完了300遍，不给你改变一点的话，你可能会失去信心。所以从他的视角看的话。他决定要给你继续信心的时候呢，他会稍微会给你稍微改变一些的，他改变不可能一下子把180度的全改，但是呢，你练了300遍，他就会多多少少给你改一下啊，180度改不了，那稍微给你改个30度，让你看到希望啊，原来走在正确的路上啊，佛菩萨视角是这样的，他的做法也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这么发愿啊，我要为这个关系，我要调解这个问题。为了救他，或者是为了你的小女两个女儿，我打算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坚持做啊。你可能这个事儿还没完成之前，你就能看到一些改变。从佛菩萨视角看，肯定是会多多少少给你一点改变，让你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后面还可以再发愿更大的事儿哈。 所以当下是你先开始做哈，一边做一边求哈。啊，下一个问题，求观音菩萨加持，让自己正常过一段时间，求的这个时间段多久合适？啊，这个你随意，你也可以求这辈子都能过上正常生活，啊，你也可以求啊，你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从佛菩萨视角看，时间都是没有的啊，所以咱们要求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这个业能不能正常消掉啊，和你这个两个女儿之间的关系能正常化，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正常的解决，能让他们都变成善缘啊，这样是最好的结果。所以你就往这个方向求就可以了。至于自己过正常生活，你要过的什么正常生活呢？是想和他们彻底断绝关系，各过各的，这样算正常呢？还是他们都非常听你的话，啊，都尊重你啊，这样算正常呢？啊，这个都不知道你具体要的什么呀？啊，所以还是以关系为主哈，啊，不要管什么时间多长问题，还有修为到了全部度他们，如何确认自己修为的？这你不用确认啊。你就坚持修行就可以了啊，不用确认。我以前也说过，你发了菩提心就不需要再刻意的去造作什么，你就发了菩提心，坚持修行，修到某个程度啊，你可以渡人的时候，佛菩萨就可以开始安排人来跟你向你学习，啊，甚至你可以做到已经可以广传佛法的程度的话，就直接告诉你，你就可以出去到哪里去传播佛法吧啊，然后呢，他给你安排一些因缘，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了。所以当下就不要管这个什么自己确认修为到了没有，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已经是修为已经不够了，修为不行，修为不行的人老想着自己确定自己有怎么样这个问题啊，是不是要几十年或者下半辈子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未来几辈子都见不到他们，这样挺好啊，啊不，当下你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往后推一推也是个办法呀，是不是啊？下一个问题，贴吧用户 Q8Q9。啊，那你都说无相念佛了，你怎么还加了个什么念佛机呀？啊，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是不是矛盾呢？无相念佛，那应该是没有相啊，没有相的时候，那应该不是念佛，准确的说连佛的相都没有，啊，准确的说连佛的相都没有，那没有佛的相呢，那就应该是比丝佛更高的境界，那咱们是做不到那样的境界的。所以你就思佛就是最好的，在凡夫这里，你能思佛的话，啊，你说一直要想念佛号不断，那这个4个字在脑子里一直转转转，是这个意思吧？那也算可以，那前期都是这么修着来的，然后到后面就是连这个念佛号的这个4个字都不要了啊，就思念，就情绪来思念，用这个胸口升起的这个细细的情绪来一直思念，让佛一直在你的心里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思佛念佛啊，念佛，啊，你只是把它4个字反复的念，那还是在文字妄想上做功夫啊。但是，目前你的境界里能做到这个，那也是可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过程，只不过不要想的那么太复杂的问题，你就是一想起来念佛，一想起来念佛，那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妙正居士，啊，皮肤瘙痒打坐导致的，那就是业了，业障。皮肤是外边的，所以气是从身体里通的啊，所以不可能出现什么那个气通的情况或者不通的状态下，也不可能影响到皮肤啊，所以皮肤的问题纯粹是因果的问题，也通常是杀生有关的啊。一般来说，杀虫子多了，杀蚊虫多了，就会出现皮肤问题。所以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哦，肯定多多少少和杀生有关系，所以。一个是你发愿不再杀生，然后呢，发愿度所有和曾经你伤害过的众生，然后再做布施，这个放生，啊，这样就可以了，啊，听明白了吗？一个是发愿不再杀生，不再伤害一切众生，然后再发愿度所有曾经你伤害过的众生，然后再发誓未来要拿出钱去不断的放生，不断的放生，这样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病就是这大概解决方法都是这样的啊。你这个皮肤病应该是这个的啊，你就照着做就可以了。好了，下一个问题，贴吧用户54B93X9。你的这段，都看了啊。我希望大家提问题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最后归结到一处啊， 最后，你可以前面讲故事，讲你的故事可以，到最后把这个几个问题提出来啊，一二三这样写，这样让我看得明白。你这样中间插着问题再讲故事，这个我读着可能啊又忘了，读完就忘了啊。那你说这个，我需要找一个女朋友吗？乃至结婚吗？这是你的事儿，我就不建议了。你的命运里有，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来；你命运里就没有，就没有，就拉倒。那既然从当下你没有那个欲望，那挺好的哈。还有你说前面这个三次堕胎，这都是你的孩子吗？你还负债几十万，那只能说活该了。你那个三次堕胎，这个以前说了啊，堕胎三次基本都是下地狱的料啊。那你这个堕胎三次都是你的责任的话，那你这个得前妻或你一人一半吧。啊，可能你的责任更大一些。那样的话你这个负债几十万，那都是小事儿啊。所以，怎么说呢？这个求财，这个怎么求啊？怎么做啊？这都是说了很多遍了哈。还有，继续看后面的问题啊。自慰的问题，自慰很正常，这个也说了啊。出家人也自慰，人家修为没到，你别说穿了袈裟就马上淫欲就没了，不可能啊。你说能忍，能不犯戒，能忍。那个是你还能控制得住的那个程度，因为还是能控制得住的那个程度的时候，你还可以强忍。但是控制不住的程度怎么办呢？那只能是自慰，已经是最伤害最少的那种解决方法了。所以我都不认为这个自慰是邪淫啊，那很正常的习气的宣泄嘛。你不这样做，后面就痛苦太长时间了。反正你宣泄完了，你可以至少静下几天了，或者一段时间可以好好修行了。然后再淫欲再起来，实在忍不了，那再宣泄一下，那很正常。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事，给他贴上太不好的那种标签来，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这个没有关系的，都是这么过来的啊。你有这个灭淫欲的欲望就已经很不错了，有这个信念，有这个愿力哈，这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还是那个，还是这位啊，就是这个女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我说了啊，这个命运里你有的话，她自然而然会来。这个命里该来的主来了啊，你自己也会动心思的。怎么叫业？就是你脑子里有这个莫名的冲动啊，像那种像这所谓的 SM 啊，我们什么被虐狂啊那种，人家被打的时候挺爽啊，那人家有这个业，他就有这个业的话，他自然而然就会跑去这个承受这个啊，他心里就会产生这种驱动力的啊，所以。你的业来了啊！你的那个债主，我那个异性债主来了，你自然而然就会承受的啊！你也心里会很想去的啊！而且往往这种债主啊，不好的债主，他来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是感觉是非常美好的。一开始入局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美好的，这都往往债主都是这样的哈。下一个问题，实修实证。未来会，你说的是未来的剧本问题啊。未来中国一直会压着对方的啊，这样才能维持这个比较平衡，啊，他们一直占主导，结果到处打仗嘛，他们就是贩卖战争的一伙流氓嘛，啊，至少中国不会贩卖战争啊，所以中国压着他们是好事，但是呢，为了维持平衡，也不能把他们全部那个，压死，那也不行，所以现在中国主张的是，一超多强嘛，一超多强啊，像美国那样一样的，美国也是一超多强。现在中国要的是把它给剃掉啊，嘴上说的是多极化，但中国肯定是最强的啊。然后呢，就扶植各地的一些强国，地区性强国啊，像什么俄罗斯也算是，虽然也算是一个三族中的一族，但是呢，他现在也变成了一个棋子了，他也不是什么想停就停、想跑就跑的那种状态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搞啊，他没办法了。他一旦动起来，那这棋子就只能变成棋子啊！你不动的时候才是坐在后边的庄主。还有这个什么中东呢，就让伊朗和沙特啊，欧洲呢就俄罗斯和那个法德他们相互就处在这平衡状态吧啊，然后各地都留这么一两个国家形成平衡。那中国是未来的大方向是这样的。还有你问下一个问题啊，你又说科技的问题，那肯定是， 我们决定给谁啊，在上边决定给谁，那就给谁，想让哪里发展起来就可以短时间内可以提高起来，不给他啊，哪个地方不给那就不给，不给那就只能是慢慢下来了啊。科技，除了科技之外，这艺术灵感也是这样的啊。你有这个靠这个灵感来赚钱的福报功德啊，福德的话就可以给你，啊，没有的话那没办法，啊，而且有些灵感是影响到这个，大的命运剧本的，这个是已经提前写好的，那就不能是随便你想要就可以给了啊。所以一般的情况下，能给你带来一些小的名利和那个名望的这些个艺术灵感是可以求来的，你可以做工的时候求佛菩萨给你这些灵感，这就可以了。还有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它和科技还不一样啊！艺术是美感，科技是实用性的，不管是军事科技还有什么民用科技，它都是实用性的。实用的是靠实用，就是拿真实实实在在的好处来，让人们这个愿意消费啊，是吧？这样就给你带来名利和财富。但是呢，艺术这个东西是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实用价值，而是纯粹的让人产生美感。这个美感怎么来？这个为什么你画出来的东西别人觉得啊很美，那愿意给你很高的价格？为什么我画了同样的，那我就变成了赝品了？啊，都不给我同样价格，甚至说我是犯罪。那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福报的差距啊，福报的差距啊！你做的是美感啊，别人都认为它很美啊，像以前。有一段时间，那个什么《江南 style》那个很火的是吧？我觉得很正常，那一个也没有什么火，也没有让人感动到流泪的程度啊。但是突然间全世界全火了，好像各个地区都唱，啊，这就是这个福报啊，他的福报，这个歌手的福报，他做出来的东西啊，他让很多人都觉得这挺不错，这太好了，这样想，啊，然后同样的歌曲啊。差不多的歌曲出来啊，大家都不觉得很，这就很一般，很一般，这也没有人去愿去大量的消费，也火不起来，因为这个创作的他的这个创作作者的他福报没有那么大，啊，所以美感这个东西也不是全靠我们的审美观念来驱动的，是作者的福报也有很大关系的哈，甚至我们传法也是一样的，传法也是一样，为什么传法也是讲广结善缘？广结善缘啊，有和尚出来传法啊，成千上万的人追着跑，啊，有和尚出来传法，他讲的也是真理，也是对的，没毛病，全对，但是就是吸引不来多少人，都没人愿意听他的，啊，你仔细听的话，他的讲法、课程、理论啊，他的语气、速度什么的，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他讲课就这样，他差不离的。但是他就是有这个功，他就有这个功力啊！有些人他就有这个，因为他前面已经积了很多的福报功德，帮助了很多众生、有缘众生，所以大家对他有这个好的情绪，他就愿意跟着他跑，啊，不管他说什么话都是好的，放个屁都是法。但是别人做的，你做的就不行。你说什么，你念照着佛经念，他都觉得很不行啊！你怎么能照着佛经念？没有这点心意的东西，啊，你说全说自己的啊，你就你的这点。就你的这点修为还敢说你自己的修行啊？啊，就反正说什么都是错的啊！你这就是功，这就是福报的差异，这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还是专注的啊！你要求什么东西也好，灵感也好，先积攒自己足够的功德福报，然后再有大愿啊，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能求到东西了哈。好了，你的问题我就逐一的回答。电视剧、电视动漫这个艺术创作是上面给的吗？是的，能拿来卖钱，的确能影响很多人的，那肯定是上面给的。还有，有没有个人创新？这些艺术模板有其他世界的？你创新是创新，但是能不能卖钱，这个是另一说啊。能不能卖钱，能不能影响世界进程，那都是另一说的。你随便想画个画，你可以说是你的创新，但是能不能给你带来名利和什么东西啊，财富啊，这些都是。看看后面上面是安排的哈，都存在自信中，上面直接拿来用就可以吗？是的啊，如果你的修为到那个境界的话，你是像五帝以上的菩萨，可以用妄想合合成所有东西，所有的什么知识啊，什么都能，你到那个境界随便拿来用啊。但是你没到那个境界，那就得给菩萨来给你了啊，给你的话，那就得也有足够的福报了，好吧？好了，这个问题就回答这里吧，下一个问题，与人无争，与世无求。 啊，你觉得时间调快了啊？你以前念是不是脑子里念，没有出声念？脑子里念比出声念要快得多，还能再短一些。可以一眼可以看好几个字嘛。但是出声念的话，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念，所以会慢，也有可能这个关系啊。但是时间的确是，让人感觉到它是不变的，但实际上缩短了，就是这个啊，就是，就是你说的啊，同样的事情做起来。然后现在这时间过得很快呀，啊，是的确是这样的。好了，下一个问题。啊，肌肉的酸痛是肌肉还不够，我还不够放松，它没有不够放松的情况下，它里边的神经在某一些姿势下会受到压迫，就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放松了啊，那个。肌肉都放松了，张开了，那神经就有空间了，它就不受压迫了，它就没有任何感觉了，啊，所以你得先，如果是姿势对的话，姿势已经对的话，那就一个是双盘的时间还没到啊，时间足够长的话，自然会放空，身体会放松，然后这一个震动啊，身体一个抖一下，然后就又放松了一下啊，就各种感觉就会减少。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脑子里妄想也有关系。你的脑子里妄想多的话，就身体就没有办法放松，所以两个都得来，一个是慢慢增加打坐的时间，还有有时间的磕头也好，磕头也是可以加速这个放松的速度的，还有就是，该念经什么的都得念，不然你的脑子里的文字妄想啊继续减少，还有情绪啊什么的都减少一些啊，这样的话啊，这个酸痛的问题会解决的啊，这个。还不算什么大问题啊，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各种问题都会有，只要是姿势没有错的话，啊，熬一熬都会过去的啊，好吧，啊，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哈，这个是319楼啊。